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的信息对于我来讲是一篇非常不容易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因为其实在预备信息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经历了好几天非常严重的征战，可以说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然后我还要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那但是感谢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靠着主都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题目是面对所处的世代。我没有用时代，我是用世代。世代其实和时代有什么不太一样？时代有的时候给我们感觉可能只是短短一段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我们就可以说一个时代，30年代、40年代，有人说70后、80后那是一个时代，但是一个世代所包含的内容就更加的广泛，它不再只是一个时间，而是在这一段时间以内，所有这个世上的人和所有世上的事。今天我在大纲里面前面一部分说到启示录，我为什么说不容易，是因为启示录这一卷书在我信主至少10年以内，我都不敢再读第二遍，因为我觉得以弟兄我的学习，我真的不敢去碰预言这一块，因为神的话语明明说，神的预言没有一样是可以随着人意去解说的，这真的是需要神自己亲自的启示。那么后来在一段时间里面，虽然我不敢去碰，但是神也引导我慢慢的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的事情很有意思。可是今天早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并不是我在启示录里所看到的好像将来要发生的那些的事，那些的灾难到底是指着什么样的时候，指着什么样的情形，到底是些什么意思。我觉得今天早上其实神给我的负担真的不在于就是说去解经，好像去争论或者去辩论，去匡谬正俗，不是去做这一件事。其实我们就算知道了，清楚了，明了了，那又怎么样呢？神今天早上给我的负担特别特别的是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这个才是今天早上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负担的重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的弟兄领诗歌的时候，他不断的在领副歌，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副歌讲到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是的，许多许多许多的事，然后还有什么许多的事难以明了，我们根本看不清楚，甚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发生。而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吗？启示录尤其是那7个封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个七，有7个金灯台，然后有7个封印，然后还有7个碗，然后还有7只号筒，很多很多的人有许多的解释。但是重要的点不是我们好像觉得我弄清楚了这些都代表什么，然后呢，重点是到底我们知不知道谁掌管这一切，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谁在拉着我们的手，这些的事情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点。当然我也盼望说读几节的经文，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到底启示录在讲些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启示录在第6章，当然我没有打出来哈， 我只是想，因为这个不是重点，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只是读一遍给大家听，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了。启示录的第六章开始讲到七个封印，而这七个封印，我们的主耶稣他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地上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这七个封印所讲的东西是整个世界会发生的事，它不是一地，不是一段一个区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全地的，所以你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所以当你在读这七个封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放在你的概念里面，你要知道说这是关乎全人类的，是全球性的事件，这个不是只是某一个大洲或者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不是的，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好，那么我现在就开始读启示录第六章哈。那我先从第四节对不起第三节开始，说到第二印，说揭开第二个封印的时候，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第二个封印说到什么呢？说到说地上会开始夺去太平了。那这个地上夺去太平，它不是只是说某一个区域性的开始有战争，而是整个的全球性的开始没有和平了，人开始要彼此相杀了，国要攻打国，民要开始攻打民了。就像主耶稣所说，你们要听到打仗的风声了。而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州，不是只是欧洲几个国家，也不是就好像不是像一战时候只是在欧洲那一片地区，而是整个全球性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启示录说到第三印的时代，有很多的，到我目前来讲，我所看到的解经都认为说这是饥荒的开始，因为说一钱银子是相当于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然后呢只能买一升麦子，一天的工资你只能买三升的大麦，哇，粮食好贵，所以呢认为是粮食紧缺的时候，是一个饥荒的时代，或者是开始有饥荒的时代。然后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说啊，油和酒非常的少啦。这是一种的解经，但是这一个看法是不是真的正确呢？今天我真的不愿意在这里很详细的再去 go into 这里，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我们再去看下面，再到第七节的时候，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当我们看到这第四个封印的时候，如果前三个封印我们不知道到底应验了没有，但是当我们看到第四个封印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这一个预言还没有应验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历史有记载，到现在还没有一次是人类的全人类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死亡，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之内。有人说，那上一个世纪的二次大战是不是呢？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说，二次大战一共死了多少人？死了8800万人。8800万人是英文是 88 million， 也就是说不到1亿人口。但是那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已经觉得说这个简直是了不得的，是死了这么多的人，好家伙，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浩劫，50个国家参战呐、啊，打了这几年就死了这么多的人，那是一场人类的浩劫。但是当年世界上的人口是多少呢？统计 不完全统计或者保守估计有23亿。如果启示录第四印已经发生了的话，那换句话讲，二次大战的时候世界上人至少要死5亿，可是没有死这么多的人，但是死了8800万人，我们已经觉得了不得，这是人类一场不能承受的浩劫，再不能承受的浩劫。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的话语当启示录最开始的时候说到什么？这是必要成就的事，是神预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将来有一天会有刀剑，就是战争，还会有饥荒，会有瘟疫，还会有野兽，这世界有1/4的人不在了。到时候大家在外面的时候，可能彼此见到已经不是在问候你吃了吗，而是在问候你家还剩下谁呀？4个人当中有1个人会因为这各种的原因而死亡，在那个历史时期之内，我们不知道那个历史时期有多长，10年、20年、100年，但地上1/4的人，当然有另外的翻译说到说，可能不是1/4的人口，而是地的1/4会被完全毁坏，这是另外的翻译。但无论怎样，这一个预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应验，但是必定会发生，必定会应验，弟兄姐妹。所以当刚才那首诗歌唱了说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好像我们很安逸，虽然听着好像在这个世界某一个角落里面也有几个恐怖分子，也有一些人好像他们成立一个国家想要杀全世界的人，但是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没有影响到，没有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我们还是天天上我们的班，赚我们的钱，养我们的小孩，然后吃我们想愿意吃的，过我们愿意过的日子。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情况或者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全球性的，它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不是你躲在哪一个地方你就能躲得过去的。二次大战有人躲在澳洲他没事，在美国的很多的人他也没有被波及，除了珍珠港被炸了以外，其他人都过得好好的。可是当那一个时代，当启示录第四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这世上没有一块地方你能够躲的，能够是你可以躲掉所要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躲过战争，你躲不过饥荒，你躲得过饥荒躲不过瘟疫，你躲得过瘟疫你可能躲不过野兽。我在危言耸听吗？但是这是神的话，神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将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有这一个特权。神预先让我们知道为了什么，让我们在心里面要做准备，我们怎么要迎接我们的神，或者迎接那一个下一个时代，或者怎么来面对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下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这个才是我今天分享重点的开始。哦，对不起，稍等一下。好，罗马书12:2，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那么为着有些读得慢的弟兄姐妹，我们再读一遍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这一个世界在不断的往前发展，人类的历史，神已经告诉我们，明天不会太好。人类的历史必然会发展到一个更加糟糕的情况。那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依然活在世上。当灾难还没有临到的时候，当似乎我们的环境依然还是稳定的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自处呢？其实今天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很安逸的时代，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讲，挑战更加的严重。因为撒旦就好像筛麦子一样的在筛我们，不是我们想要与这个世界所谓同流合污，而是这个世界却把想要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想要把我们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式。这一节的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那个效法那两个字在英文其实它翻译的很有意思，它翻译成被磨成。不要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 NIV 和 King James 它的那个翻译都是说 Not be conformed into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式。那这一节的经文其实说出了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呢？说到一个被动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得着了主的救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愿意来过神要我们所过的生活，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可是你发现却有另外一种的力量好像在催逼我们，在强迫我们，使我们好像被动着跟着这个世界去走。这说出一个被动性，说出了是这个世界想要夺走我们，把我们磨成他的样式。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不要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这一节的圣经，你必须首先要知道到底什么是这个世界的样式，你才能够分辨得到到底原来哦，我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被磨成了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筛我们，今天播一点点，明天播一点点，我们就越来越偏差。里面的光如果昏暗了，那昏暗将是何等的大呢？可是问题是撒旦很狡猾呀，他不是一下把你里面的灯给你扭暗了，他只是今天扭一点点，明天扭一点点，你不觉得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的一样了，你已经偏离了神的话语，可是你不知道。我举几个例子，这个世界的样式是什么呢？第一，即时文化。什么叫即时文化？就是即时面，大家都知道哈，一盒面，本来这个面呢是需要煮，然后呢需要等，然后呢需要加些东西，但是呢，哎，它全都是弄好了，然后你只要倒个水，等两分钟，哈，你就可以吃了，方便不方便？很方便，不需要等。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或者说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任何一件东西我都希望它只要摁一个按钮它立刻就出来了，我们不喜欢等，要立刻见到结果的，要立竿见影的，这个东西才有用。我这一部手机 iPhone 6，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突然爆出来一个苹果的丑闻，说他们故意把那个手机的那个速度减慢了哈。我这部手机呢，最开以前的时候呢，我要查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打开那个经文的那个 app， 然后就咚咚咚咚咚，我就把那个经文打进去呢，然后它噗噗它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哦，感谢主，哦，原来是在这章这一节。但自从我更新了系统之后，我就发现坏了， 我要打开那个 app 要等很久它屏幕才出得来，然后呢我要打字的时候发现我自己的手指已经打了六个字了，上面屏幕只出现三个字，然后我就已经快疯了，我说啊，这怎么办呢，我就非常的不舒服，各种各样已经不行了，我就赶快要去换一部手机。我用这一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即时文化。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世界把我们训练成为一个你按一个按钮就立刻要出来结果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否也把这一个世界的这一种的 pattern 这一种的样式带进来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里面呢？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觉得我一祷告神就立刻要答应我，我一祷告哎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怎么办，神你在吗，神你还爱我吗，神你真的爱我吗，为什么我祷告都没有回应呢？其实弟兄姐妹，这种即时的文化影响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影响得很深，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已经不太愿意去学习等候神，不太愿意去知道说神有他的时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和神的互动里面经常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好，六项我们就开始报告，主啊求你不这样，求你第二项，主啊求你第三项，主啊求你第四项，好，然后我就等着，主啊你成就吧。这个就是即时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可是很多的时候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不是照本宣科的有事上奏无事退朝，神要跟我们建立是一个爱的关系。而在这个爱的关系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学习在神面前安静，学习在神面前等候，学习把自己放下来顺服神的时间。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都期望我一祷告神立刻就做事。神有没有，有，神可以，神绝对可以。亚伦发过芽的杖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根死木头一夜之间可以怎么样发芽长叶子，然后还可以结出一颗熟杏来，哇，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经历那样的神迹。可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过程的，是需要在神面前忍耐的。但是即时文化使我们不能在神面前忍耐，甚至我们不能认同神的时间，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经常发生问题的其中的一个点。我自己在经历这方面的时候有一点的学习，也是被学习了。我的绿卡等了8年，从我申请一直到最后拿到绿卡整整8年的时间，一个抗战都打完了是吧。那在这8年抗战里面真的是抗战啊，因为我不单只要看我自己，我要看我周围的人。尤其是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因为时间要到了，然后呢我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马上要到期了，学生签证要到期了，然后那边的绿卡还没下来怎么办，可能就会要被赶回我原来所居住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爱我的弟兄姐妹开始着急了，然后大家就会给我出很多很多很好的主意，也有许多貌似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给我找了一堆貌似利百加的姐妹，就说哎，这个他们他有那个公民的身份，不然你就结了吧，这样你的这个身份也解决了，婚姻也解决，你看两全其美多好呀。这个除了这一条路之外呢，还有别的路，就是也有一些的弟兄们真的很爱我，然后跟我讲说，不然你就来这个机构服侍，或者你就在这里服侍，在哪里服侍，我们帮你办宗教的移民好不好。在那个时候，其实在这许多的声音里面，在这许多的选择里面， 在这个时候，真的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难以明了，但是我能抓住的只有这位主，我只能紧紧地抓着他。我能持守的是什么呢？我只能持守一件事，那就是他是不误事的神。很多时候即时文化让我们想要立刻看到结果，可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是不误事的神。感谢主，在我没有做任何刚才所说的那些的事的时候，就在我的学生签证马上要过期的前一个月，我收到了通知，我的绿卡批准了。然后就在我的签证要过期的前三天，我的绿卡寄到我的家里面。8年的等候，当我拿到的时候，你觉得我很兴奋吗？其实也没有，没有。但我更宝贵的是在这8年里面，我的神和我一起抗战了。真的在这些时候里面，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不在我手里可以控制，可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就在我的右边一直加添给我力量。当所有一切的声音，所有一切的意见涌给我的时候，只有我的神在我的右边告诉我，给我里面有一个笃定的平安，是我说不出来，但是却是有满有荣光的一个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界的样式就是立刻要看到东西，但是在属灵的里面，在属神的里面，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抓住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第二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世界的样式是一种交换的思维，是一种商业化的思维。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大家都是在商业化的里面，我付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要得到什么，对吗？我现在最近开始做一个地产的经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原来这行当里挺有意思的。现在地产经纪人呢，通常都不做租房子，都要买，都去做买卖房屋。为什么呢？是因为租房子和买卖房子花同样的时间，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可是呢，这个买卖房子的佣金比租房子的佣金，哇，原来高不止10倍，甚至20倍、30倍啊！哇，这个产出，这个投入和产出的那个比，一发现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经纪人全都跑去做买卖房子，很少有人愿意租房子，除非真的是，哎呀，好的不得了的朋友，行了，我就帮你忙了，大概就这样。这个世界的模式就是交换的模式，我付出，我就要收回，我付出，我就要回报，我付出一分，甚至我期望能够有10分的回报，有100分的回报。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会否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我不知道大家和神之间的交涉有没有讨价还价。我很坦白跟大家说，我有。我有的时候在向神求一件什么，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说，主啊，你看我又为你做这个，我又为你做那个，轮都轮到我，这件事你祝福我一下吧。说的觉得好像蛮好笑啊，但是在我心底里头，我存的东西神看得见，神也把它翻出来给我能够看得见，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但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哇，主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想？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原来这个投入和产出，付出要回报，这样的思维的方式，我们已经把它完全的带进去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了。但是弟兄姐妹，神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什么都舍了， 连他的独生儿子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岂不把他自己和万物一同赐给我们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主啊，我给你的这么多，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看我又关心弟兄姐妹，你看我又带别人查经，你看我又来服侍聚会，你看我又跑这么远的路，我又这个那个，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为神付出了好多。然后呢，我们会觉得说，主啊，我得你的祝福是应该的，我得你的恩惠是应该的。但是弟兄姐妹，若是是我们应该的，那就不是再是恩典了，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工价。但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典的人，连我们能服侍，我们能付出，那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吗？有些人在奉献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哇，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间的教会特别有意思，他把那个弟兄姐妹的奉献，然后他弄了一个榜，奉献最多的哎写在最上面，然后呢就是按钱数多少啪啪啪啪啪往下排，然后那个奉献很多的弟兄呢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比较有荣耀吧，呀，甚至觉得说，哎，我给教会捐这么多钱，教会你应该听我的，不是吗？可是圣经却明明地告诉我们，获财和得获财的能力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你以为那是你有能力赚得的钱吗？你以为你手上的这一点点的金钱真的是你可以赚来的吗？岂不都是我们的神赏赐给我们的吗？我们不过就是把他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给回给他。这世上哪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连你我的身体都不是我们的，不是吗？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带走什么呢？你可以带走你的房子，带走你的车，带走你心爱的孩子吗？我们所能带走的只有我们自己的灵魂，而我们的灵魂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它丰富吗？第三样事情，这个世界的 pattern 或这个世界的样式是什么？精英制的样式。什么叫做精英制啊？你牛，你高，你厉害，然后呢你就在上面就得大家的尊重，然后呢大家都注目于你，这个就是精英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某一些的弟兄姐妹心里，可能我们这种精英制的概念其实也是根深蒂固的。什么意思？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多跟他接触一些啊？对吧？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些久不聚会的，或者是你看到他好像生命也没什么成长的，也不太想追求的，你有没有想理他？我承认在我的某一个阶段，在可能大概信主至少有20年，在我脑海里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那个是不长进的，这等人我要躲开呀。今天在基督教里多少的领袖训练营啊？什么叫领袖训练啊？就是那个要追求的那个圣经要熟的，然后呢我们要训练成为这个属灵的领袖，来带领弟兄姐妹，带领教会。可是我就奇怪了，怎么好像我们就从来没有过这个跌倒扶持营、软弱照顾营，好像没有吧？精英制啊，弟兄姐妹，精英制的这一种的概念是世界的概念，却是根深蒂固，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甚至在教会里，在服侍里面。我们总看那些长进的， 总看那些好像很厉害的、会讲道的、有恩赐的。可是呢，神的概念是什么？主的概念是一个都不可以少。身上人所认为最软弱的肢体却是不可少的，不体面的肢体神要怎样给他加倍的体面，不俊美的肢体神要怎样给他加倍的俊美。这个是神的心意，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是优胜劣汰的。难道我们在教会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吗？那些软弱的，那些跌倒的，那些退后的，我们就由他去吧。真的吗？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真的要去关心他们，去挽回他们，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去挽回他们。因为你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你是得回你的弟兄，你真的有神的爱吗？然后说到世界的样式，另外一件是什么？重视而轻人。这个世界就是看结果，事情做好了、做漂亮了就行了。至于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人有没有受伤，人的感受如何，人有没有益处，那个不是考虑的问题，只要事情做好了就行了。我曾经也在其他的教会有看到过，办一些的活动，然后呢就需要许多的弟兄姐妹服侍，在这个服侍的过程的里面，就发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很有可能是太有负担了，就对另外一些的弟兄姐妹发怒。为什么呢？觉得他你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啊？这种东西你也做得出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些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世界的观念。在神面前，神看的是什么？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怎样看人的心。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也许可能没有什么很显然的恩赐，但他愿意来服侍的时候，也许可能他做得不够好、不够漂亮、不够专业，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去欣赏他那一份愿意为神摆上的心？还是你只是去挑剔他所做的事情上面做得不够好呢？重事情而轻人，这个是世界的观念，这个是商业的概念。你会发现今天的世界里面把人当作什么？把人当作一种资源。为什么叫 human resources 啊？人力资源。对一个公司来讲，人不再是人了，人变成一种财产、一种资源、一种可用的、可以 consume 的、可以被花费的资源，叫 expandable。 你被商业的社会这样对待，我们很习惯了被这样对待，我们以为这个就好像就正常的嘛，大家都这样嘛。可是难道我们要把这些放在教会里吗？难道神的家也要这样去对待弟兄姐妹吗？把我们神的儿女，神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他在十架上钉十架，他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些人呢、啊、他不是为了那个服侍，不是为了那个事工，他为的是我们，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钉了十架，这个是主。然后最后一件事，说到这个世界，世界的样式是什么？凭眼见，只凭眼见，喜欢看得见的东西。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一窝蜂的去读神学， 我不是说读神学不好，读神学非常好，但是你需要了解一件事，你查考圣经，但是你还要怎样到主面前去得生命。神学课本、圣经讲义、老师，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不是目的，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只是一个辅助、一个工具，要带你到那个看不见的主面前。可是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习惯于看得见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跟一些的弟兄，喜欢捧一些的名传道，或者是捧一些的名人？为什么会有名人的效应也在教会里面开始发生了？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拜明星嘛，哇，那明星一出场，哇，底下哇就开始疯了，就不得了了。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啊，谁谁名人一来啊，开个布道会，呼，我们都去了。好，为什么？其实这背后透视出一种思维的方式，而这种思维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喜欢一个看得见的人，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或者说一个弟兄他讲道或者他的启示很高的时候，我们愿意跟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比较容易。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的灵放在我们里头，然后使我们重生了，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我们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却是爱我们的主，跟随这一位看不见的却是爱我们的主。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一些的很被神使用的弟兄们，当这个弟兄他一跌倒的时候，跟着他跌倒了一大片的人。你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这个人身上呢，还是建立在这个人他所传的耶稣身上呢？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注重一点，他就不要高举自己。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不过是执事，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然后什么使他生长的是神。所以他一直把弟兄姐妹要引到神的面前。人喜欢看得见的，但是主今天给我们却是要让我们告诉我们知道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日活在这个世上，你是看那些看得见的呢，你是跟随看得见的呢，你是高举看得见的呢，还是在你的里头你有个清楚的，我不太愿意用这个字，但是我必须用，意象 vision， 你真的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了吗？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快一点。所以这一节的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模式。弟兄姐妹，刚才我所举的这几方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些的情形，这些思维的方式，其实是世界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却是被动的，我们被训练成为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醒察，要警醒，当你在与神的互动的里面，当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否还存在这些的东西？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首先要分辨什么是从世界来的，什么是从神来的。然后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在我们这个人有身体，里面有一个灵魂，但灵和魂它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说灵和魂。 圣经里面讲过，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而且讲到说我们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头有一部分，那个部分叫做灵，而这个灵我们已经重生了，神给我们那一个新的生命。但这一个生命你不要混淆了，不要以为说这个生命就是圣灵，不是的，圣灵是神的自己住在我们里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混合体，我们有自己，有那个老我在，然后有一个重生的我，然后还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那在这个时候，什么叫做心意更新？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要被改变，能够更加的像神，以神的思维方式去思维，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也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说到是一个眼光的改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而这一个改变其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个误区，以为说好，我今天读圣经，圣经里面说不可贪心，然后呢我就每一次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哎呀，好，这件事我有点贪心，好，哎呀，不想，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不要贪心。但是你会发现了吗，这种的情况好不好？算是好，但并不是一个真实神告诉我们心意更新的情况。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依然还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是用我们的意志力想要达到神的标准。而这一个其实和法利赛人守律法其实是没分别的，因为我们并不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心思里面的能力，好像我要自己不要去这样想，或者我要自己不要这样去做，其实你还是在靠自己。但是真正的心思的更新，这里所说的心意的更新的变化是什么呢？是你从里面，当圣灵在你里面动工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质的改变，而那个质的改变是你根本都不会贪心，你不会有那个贪心的想法，而不是说他出来之后你才改正他。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说得明白，因为弟兄我真的是拙口笨舌，我只能从经历上去说，这一件的事情是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改变我们里头这个生命的本质。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说到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旧约的律法利未记把这世上的事情分为两类，第一类洁净的，一类不洁净的。那不洁净当然就是犯罪的，这个我们不用说。洁净的里面还分两类，一类叫圣，一类叫俗。圣就是属神的那一类，然后呢俗呢就是虽然不是犯罪但是呢不属神的。然后在圣的里面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更有意思，它叫做至圣之物。而这个至圣之物呢，它有一个特点，特点是什么？不但他自己为圣，你只要沾着他，你碰着他的，他可以使你成为圣。那我要说这一点，为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就和这个至圣是一个道理。你必须真实的去触摸到耶稣，因为今天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个至圣的，唯有他能够使我们改变我们这个本来是败坏的，本来是污秽的，然后我们唯有碰到他的时候，触摸到他的时候，他才能够使我们整个生命改变。所以今天我要说的点，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必须在你的灵里面真实的被耶稣触摸到，不是你的头脑，不是你的知识，你同意了耶稣，你认为耶稣说的是对的，你承认了耶稣是救主了，那个叫做你得救了，你重生了，不是的。真正的重生是里面生命的那个改变，你真实的碰见了这一位看不见的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我们怎么面对这个时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亲近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花时间在神面前，在我们里头与他来互动，与他来接触，然后呢才可以怎样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若是我们的心意没有被更新，我们依然抱着我们自己旧有的属地的、属土的世界的想法，当神的旨意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读的。你不会认为神的旨意是善良的，你不会认为神的旨意是纯全的，你绝不会喜悦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价值观和神是反对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弃绝神的，与神为敌的。今天没有时间，下面还有另外一节的经文，我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我就读给大家听。哦，不好意思，好。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Amen。 可是问题是最后一句，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回到刚才那一节，我们连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没办法查验的时候，你又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真的不多了。我所说的时间不多，不单只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不知道还有多久，很快就会改变，甚至连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年日还有多少，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前一个礼拜，我在这里我跟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一天我们用20分钟时间来亲近神的话，那么如果一生的年日是72岁，累计你只有一年的时间花在主的面前。时间不多，真的不多。如果再除去你没信主之前的那些的年日，可能一年都不到，甚至半年都不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一点点的时间会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许多的事情。但是我要回来说，如果我们只是每一天用20分钟活在神面前的话，我们真的很悲哀。可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不是每一天只用这20分钟活在神的面前，是每一天你所有的时间都活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出来这一个负担，我只能用这个手机做一个例子。这个手机呢，我现在打开屏幕上现在所显示的是我的笔记本，但是呢如果我按2下，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后台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程序在 run。 我想用这个来说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在你的前台，你可以做任何的职业，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可以继续的喂养你的小孩，做一个家庭主妇，或你做一个做你的工作，这是你前台任何的事。可是在你这个人，你整个这个人要活在一个后台一直 online 的一个状态中。什么意思？就是你一直活在一个和神连接的状态里。这所说的是一个关系， 这就不再是你每天只有20分钟，是你一直活在主的爱里，你和神之间是一直联系起来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当尼西米的年代，他是做酒政的，那王看出他有面色不对的时候，问他，他当时在回答怎么回答王的那个询问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心里面默默祈祷我在天上的神。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前台在服侍王，可是他的后台其实是一直在 online， 他有一个跟上面有一个连接，他那条天线一直联系在连在我们的神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你可以外面做任何的事，但是你却要活在一直与主的一个连接的里面，在一个祷告的灵的状态里。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却活在不是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却活在一个灵睡着的状态里面，沉睡了，我们和神之间那个关系交通断了，我们都不知道。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跑回来，哎呀主啊，求你恢复我跟你之间的关系，除掉一切我们之间的拦阻，除掉一切的帕子，然后你就发现好困难呐、啊。然后我们就到处去找，到处去找那一个本来在我们里头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大家分享太多，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话语分享得清楚，但是我知道道可以讲得不完全，但在我们里头有一位完全的圣灵，他是那一位完全的，他会把我们带进去神真理一切的丰富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孩子我自己，再次仰望在你的恩手中。在这一个可以说是弯曲背扭的时代，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需要你的手一直的扶持我们，需要你一直握住我们，也需要你定住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会偏离你的道路。主耶稣，我特别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使我们的心是一直向着你的，使我们的心在里面一直与你是连结的，让我们真的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每一天，当这一天的过去，我们明天下一天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比昨天更像你多一点，我们能够比前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多一点。主耶稣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里头，求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看看在我们里头还有哪一个黑暗的角落是我们拒绝你，我们向你躲藏，我们不要你的。主啊，求你的光就这样照进来。主啊，因为我们需要你，求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求主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里面，因为只有你的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得以成圣。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主施恩怜悯，也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使我们一同在这里来建造你的家，使这个地方，使我们在这里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你无瑕疵的子民，能够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也愿主你的荣耀得着称赞。 以上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